Hello， 大家好，我是雪伦，欢迎收听人生设计所 Podcast。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人气来宾啦，好不好？掌声欢迎我们的贾斯汀，
自带掌声。我知道上次的那一集好像反应很热烈，就是我的 IG 跟脸书很多人加我，久久加的感觉啦。所以今天又受邀来分享一下这一集的一些想法跟经验，我觉得蛮有趣的齁，所以让大家笑一笑。
今天我们这一集如果有贾斯汀来分享的话，应该会算是非常好笑，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聊的就是保险业务员的血泪辛酸史。据大家所知，贾斯汀从保险业务员开始做起嘛，你大概业务员当了多久？
大概是4到5年的时间，
也算是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也都还在保险行业，所以对保险业务员会发生的情况，我们算是了若指掌，而且有非常非常多好笑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
但我觉得也不是说好笑，就是那时候的那些事情，对我现在来说是一种养分，是让我觉得哇，原来这么有趣，而且的确有一些人生的经验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也是觉得蛮不错的。
说好笑也是好笑，但是笑着笑着就
哭了
因为真的是蛮辛苦的。那我先问你，好，假设我们现在一般上班族大部分的上班时间都是8个小时吗？很合理，很正常。那你猜一下，如果你从事保险行业当这个保险业务员，你一天要上班多久？
我觉得没有什么分辨什么上不上班这个问题，因为你下班客户可能他最有空就是8点、9点、10点，他跟你聊天问东西，你也不能说我下班了就不理他。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事的是业务然后保险相关，其实你没有特别下班的时段，那一切看你怎么去跟客人做沟通跟协调。
对，因为除了好你刚刚讲客人要问保险的事情啊，然后你可能要跟他解释啊，然后你还要去服务他，这些之外呢，你平常白天你做你的本身自己要做的工作，参加早会啊，还有额外的教育训练，你也要去充实自己，上很多课。
对，知识是蛮重要的，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时间是很有限，所以你一方面要服务客户，也要充实自己，那还要公司有些行政上的作业要做，所以是真的很忙碌。
所以数据显示，保险从业人员呢，至少每天会有15个小时都是在工作，等于说你一天有65%的时间，你都是花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像我昨天啊，还在跟一个客户讨论保单，他说他10点才下班，他到家10点半，所以他跟我通话从10点半讲到11点半，所以你说那是上班吗？我也不确定，但是那是一个服务嘛，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在分什么几点以后就是休息这种事情。
而且你不要想说我每一通电话跟客户讲电话都是在讲新契约，都是要推销客户买保险。不是，就是他有可能今天是问你理赔的问题，就是你完全没有钱可以赚的，但是你还是得服务。
对，所以其实很多是建立在服务的事情的上面，不是这么容易就写到新契约的。
所以坊间上有很多那种买保险要退佣的，这件事情是违法的哦，就是你千万不能要求你的业务员退佣给你，因为你想想看，他除了现在招揽你买新契约，他前面要做很多的功课，要帮你规划保单，要帮你看你的保单检视之外，他后续还要处理你可能理赔或是申诉相关的问题。
就像我们去看医生，你看完医生以后，医生开了处方签给你，然后开了药给你，那你跟他说，那医生我要退佣，因为你刚刚服务费我觉得可以退20%给我，你觉得会有可能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只有发生在我们金融业上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那也是独有的，
真的也算是蛮心酸的。
对，但是真的是金管会是很明确的规定，这是不合法的，而且是违规的，所以依照我这样正直小郎君，我是都没有在做退佣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客户要能接受不退佣，我觉得大概率就是他觉得你很专业，然后你的服务也很好，你值得拥有，
对，
你应该有的奖金跟
没错
福利。
但我觉得退佣现在应该越来越少了啦，大家比较有那个概念了。
对，大家法律意识越来越高啦，所以当然客户也越来越知道啊，这样是不好的。
好，我们来细数一下，身为一个保险业务员，每天大概要处理什么事情，你可能想都不会想到的。假设说你今天跟一个客户招揽一个新契约，可是他在承保方面，假设说他今天可能有高血压，或是以前得过癌症，但是已经治疗好了， 你还要跟公司争取说啊，他可不可以不要加费，或者是啊，他会拒保吗？那我可以再提供什么健检资料来让核保这边比较顺利？这件事情应该超级烦。
我们很像一个中间人，就是我们是面对客户，又要面对公司的核保，那我们在从中取得一个平衡，把客户的诉求转达给公司，让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达成两方面要做到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在谈判，就是哎，客人告诉我他想要这样，那我跟公司谈判可不可以变那样子，那公司有公司的规则或者是想法会来回馈给我，那我再跟客户沟通。所以那一来一往，其实我们这中间也是最辛苦的。
对，因为像比如说理赔，客户也很常说我觉得理赔金额太少，
那就是你买太少。
对，
这是心里话，但是不能讲。
就是保险公司理赔本来就是看条款去赔的啊，不会有什么他赔比较多我赔比较少这种情况啦。
啊，如果真的有，那你拿出证据嘛，那我们再帮你去争取看看，那看公司会不会个案去处理。但那个当然是相对少数啦，当然一定是你买的不够多。
对，除了处理客户啊、公司啊，还有你本来就要的行政业务之外，刚刚有讲到自己的教育训练嘛，其实你很多东西你都要自己去查，比如说像一些税务的课，很多人是自己花钱去外面上课哦。
就像有首歌，就是五月天的《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你在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他问你一个比如说专业的问题啊，问你说啊那个遗产税怎么样、
哦、我超怕。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专业知识，空气就会瞬间凝结，
好尴尬，
等待着你回答。所以我们很常需要去上一些专业的课程，让自己丰富知识，因为客人的问题可能真的是百百种。
而且除了金融方面，你可能医学相关的也要去上，因为他可能会问你说哈，那我之前那什么什么，
我连痔疮都要知道。
对，
外治内治什么时候要自用什么治疗，哇，这都好像比客人了解。
真的，所以这样掐指一算，你可能要做客户服务啊，法务的咨询也要哦，然后平常的一些资料收集还有自修课程，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你一年要花2000个小时在这些琐事上面。
但我觉得好像差不多耶。
对啊，
真的是蛮繁琐的。
好啦，讲那么多，我们要进入重头戏啦，就是要分享一些我们在当保险业务员的血泪辛酸史。现在讲起来是真的好笑，可是当下可能是真的蛮想哭的。
我觉得那个体会之后自己经历过才知道，但是真的就是这是一个养分，然后现在想想是觉得蛮有趣的。
对，就是真的笑着笑着就哭了。而且我们在当那个保险业务员的时候算是蛮年轻的，然后你知道年轻人
就是菜比吧、啊、
对，年轻人真的会蛮认真的，
就是一股气，觉得好，那我怎么样一定要做到某种程度。
对，然后客户什么要求尽量都帮你达成，
就差没帮他包生小孩而已啦。
而且有时候可能还会遇到生命的危险，
这真的是非常恐怖。以我们星光来说，公司其实有蛮好的一个服务的方式，就是这个客人除了当时卖他这个业务员可以服务以外，公司还特别有准备，就是他的路段地址上面的路段还有一个服务人员，就是说这个卖你的也许离职了，但是还会有路段上可以做服务。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有叫做收费区，要去跟他做收费啊、拜访诸如此类的。
对，
在我还是业务员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服务路段。OK， 那时候我分配到是树林三边。嗯，树林那时候好像蛮多一些社会事件的。好，那时候我就分配到有一个就是收费的任务。好，那我就跟客户联络，然后客户就告诉我哦，你晚上再过来，晚上才有空。然后我看了一下地址，觉得这个苗头不太对，在一个树林的区的一个山边。好，那当时我就是骑了我的摩托车，好像我印象很深刻，我就穿着西装笔挺，我说我虽然是只是收个费，但我要展现我的专业。
对对对对，
okay,
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
对，我就骑着，然后按照那个地址，我有够难找，因为它是在山路中的山路。然后就绕到了一户大户，哇，门禁森门禁森严哦，然后外面就是还蛮暗的，然后房子很大间啊，里面的人很多哦，好像就是人潮非常汹涌，
人山人海。
对，我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慢慢的走过去，我发现真的很多人，但那些人看起来都是兄弟人居多，
社会人士啊。
对，大概就是吃龙吃凤啊，然后嚼一些槟榔嘛，然后大家聊天，穿的比较清凉一点的男生，然后都很壮。
对，
好，我就把车停，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看我，因为只有我穿着一个西装，非常的格格不入。好，那我就看到 有些人在排队，我不知道他排什么，我就问了一下说找老板娘，然后他们告诉我要排队，
排队，
现场排队，啊，我就照着排，然后到我了，啊，我就看前面到底在干嘛，为什么那么久，然后每个人都是好像很累的感觉，然后到我了以后，老板娘问我干嘛，说我是星光人寿叉叉叉，然后我来收保费，
对，
哦，老板娘说就是你哦，这时候后面就有个大哥走出来，那羞小的啦，然后他就是叫老板娘给我钱，然后他就点点点给我，然后我就看着老板就说，哦，他们是在做那个人力中介的体力活，所以这些人都是刚做完工作，然后都是
来领
现金的，所以他以为我是来领钱的，
我懂，因为这种都是领现的啊，
领现今天去做大理石搬运，然后可能2000块，而且我后来知道老板应该是有一些蛮雄厚的背景，对，所以那是我的第一次感觉很深刻，就是我竟然要跟着大家一起排队领钱，啊，当然老板是很客气的，啊，只不过如果说是一个女生，我相信她这应该算是会蛮大的一个挑战的，
哦，对，
但好险我是男生，我都可能还可以接受，
对，因为像我是身为一个女性的保险业务员，事实上真的会发生一些这种小状况，但是我很幸运是还好，我写新契约什么也都蛮顺利的，
都遇到好人，
都遇到好人，然后骚扰的部分我觉得好像也还好。
那问你，如果你这个客人叫你去他家，来做任何的事情，你会去吗？晚上可能10点9点，
我不会去，欸，因为我可能觉得钱没有那么重要。你知道我当业务员的时候就很比较懒啊。
那如果那个客户请了你，就说啊，你就是服务人员，你不来服务我，你。
我可能会找你去吧，因为那时候我跟贾斯汀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单位，然后很长时间是我们两个一起行动，我们两个好像分名单还是这样，我们两个都一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也是骑很久很久的车，然后绕过那什么新店的山区吗？
然后来到一个很漂亮的社区，
我想说冒喜啊冒喜啊，这个大客户
砍丢啊，
而且他在那个我们的名单里面，他就自己有说他有很想要买长照险，想要了解，
我想说今天去我不能空手而归吧，
对，我们两个就
总该带你回来什么吧，
越骑越高级，而且有一个路段是明明就是普通的道路，可是却有
围起来，
对，就是门禁森严，然后我们就骑过那个豪宅区之后就慢慢往下坡走，我想说哎，欸，怎么绕过一个山，然后就慢慢
变成了一般民宅，
对，然后就骑到一个山下的那种民宅，然后我们就一开门进去，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脸色是很蜡黄
苍白，
对，苍白，然后有点灰灰的这样，然后躺在那边打点滴，然后就问我们说，欸，我在洗肾还可以买保险吗？
当下傻眼。
我跟贾斯汀我们两个想说，我们骑那么久的车已经想说哇，经过这个豪宅绝对是有钱人，但是我们那时候年轻，你看保险业务员有多辛苦，就算知道他是洗肾是绝对不能买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进去聊了很久，给他很多建议。
对啊，当然就是我们也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然后也第一次遇到这种客人的状态是这样，所以当下也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都到了就去聊了吧，看看会不会有些可能性或其他的要服务的地方。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客户是蛮吃这一套的，就是他们蛮喜欢那种不会咄咄逼人，真心诚意要来跟你聊一聊的那种
业务员。对，所以其实很多业务员其实他不用会讲，但他也很真诚，
对，
真的会感动到客人，他会觉得啊，
至少他功课有做，然后服务到位啊，不会在那边骗你钱啊。
对啊，所以这个都蛮特别的经验。
以前真的是正职小郎君欸，
拜托，晚上11点12点，客户跟我说他家的纱窗坏了，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吗？
我记得这个故事，那个时候是怎样？
哦，就是也是一样一个客户，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都还没有签到约，一直在帮他做 service，
可能保安检视啊，
对，就是保安检视，帮他看缺口啊，帮他找一些想法跟问题。那这个对象客户是一个60几岁的独居女士，对，阿姨没有结婚，没有家人，所以
前情提要一下，我们贾斯汀的他的那个客群大概是熟女，熟女，
我的客群都是单身熟女，
对，而且单身熟女，
他单身。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大概来来往往大概半年吧，就是也还没有签约，但是他蛮热络的找我去图书馆啊，找我去一些，
他是不是还会做菜给你吃？
对，他邀请我去他家，就是听一些基督的圣音啊，然后一起来祷告啊，所以我也是因为他大概认识了一些基督的东西，然后就变得熟络。然后有一天晚上大概也是10点多，那时候我们那边还下着雨，我记得前几天是台风，然后他就说哦，他家因为前天台风被吹垮了那个 纱窗，那他家里又没有男性可以帮忙，然后邻居也没有那么熟络，可不可以请我去他家一趟，看看他家的纱窗？
可是晚上十点多、十一点多，你那时候有想说？
我有想说，我还是我不要努力好了。嗯、我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但我想说，那既然他有这个需求，我觉得我就去吧，反正我大不了就是损失一个晚上嘛。
对。
啊，就去，哎、啊，真的就纱窗坏了、嗯，所以我就帮他换纱窗，就是从十点多弄到快十二点。啊，当然就是后来也就是
有怎样，
双方开心的回家，他很开心我帮他修好了，啊，我很开心。终于可以离开了、啊、对，但这个最后的最后也是成为、我可以成交他的一个关键，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在重要时刻出现。他一直都是南山的客户、嗯、然后他把长照险这个单交给我们星光做、嗯、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突破了他某种的缺口，所以他才愿意让我成为他的贵人。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励志耶。你是阿姨，我真的很努力，
我真的很努力。但他有说他看到我的努力，所以他觉得要把机会换人。
我觉得很多的比较
长辈
或者是应该说是资产比较多的人，他们其实蛮看这个的、欸、就是他看到年轻人很努力，他很愿意给机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跟你分享、嗯、就是这也是一个客户告诉我的、嗯、他说他现在会这么成功，就是 在他以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成功的人帮助他、
嗯、
让他现在成功，
就会帮助
别人。所以他现在成功了以后，他看到可以帮助的人、嗯、他也会想要帮助他、嗯、让他成功、嗯、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就是你只要够努力、够认真、够负责，我相信客人是会看到你的付出，会想让你成功的。
哇，贾斯汀今天都是讲一些
血泪
啊、欸、
真的是鸡汤鸡块都拿出来了。但是刚刚这些是都比较好的事情，但也有一些遇到让自己其实蛮难过的，就是遇到只能面对。
怎么说？
哦，这也是一个车险的客户。
嗯 嗯， 嗯，
对，那就是我们其实是好人好事代表嘛，其实我们都是愿意多做服务嘛。那这个客人他是跟我买了车险，然后他不幸的发生了车祸。
对，
当然我们就是居中协调保险公司跟他这些理赔的事故。然后有一天这个客人突然跟我说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撞坏了嘛，
对，
那已经送到保养厂去修理，那他可不可以坐计程车上班？
嗯，
我当下跟他说我帮他 check 一下，嗯，所以我就打给了我们的产险的这个窗口问他这件事情。那他当然跟我好好爽说可以，我想说太好了，今天我这个拿到这把枪，我可以跟客人讲说、嗯、你尽量做，
嗯，
没问题，你要做都可以，从哪里到哪里只要是合理的范围内、嗯、你就是每天做做到爽，对，
嗯，
然后我跟客户讲、啊、客人超高兴说哇太好，买在星光买对了，然后就做了。然后一做就是做20天，那一天的车费大概要1000多块。
1000多？
他家在新店，上班在信义区，一来一回大概就是快1000块、
嗯、哦，因为要来回，嗯，
对，好，然后当然就好到后续的要理赔了，然后公司就跟我说，哎、欸，赔
不
下来，因为这个不在范畴里面，
理赔范围里面，
对，然后客人就超暴气、超生气，但因为这个客人也跟我某种是朋友的关系，
嗯，
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说的是错的，导致他做这件行为，
对，
这个是最后有点不太愉快，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也承接了这个业务，那最后就是我们依照比例原则，那我们做了部分的赔偿，所以就回到那个窗口，窗口也觉得他说错了，
嗯，
其实来源就是这个窗口说错了资讯，导致我的资讯也是错的，我在传递给客户，所以后来窗口也被我说服他有责任。所以我们大概就是5成5成给付这个内容，所以当下是很生气的，觉得又不是我的问题。
哦，对对对
对，
对，
但客人就像我们说的，客人事实上是
对
我们，对
你、啊、
对，
对，
对、
啊、
我不是对星光的那个窗口，所以我觉得我们难做的是我们在这两个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对，所以那算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经验，但是有一些学到不是那么明确的东西不要跟客人乱说，因为以免他造成误会。
所以你到底赔了多少钱给客人？
后来也是跟客人协商啊，就是他有一定的责任嘛。后来我们应该是我应该付了几千块，
就是你们各几千块。
对，他当然也负担了几千块，那大家337就算了。
而且其实车险真的没有赚你多少钱呢、欸、
对，他可能保费10000块20000块，大概就赚几百到几千块。
对
对，所以说实在，你要给出这笔钱之前，你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而且车子又不是我做的，只是因为刚好回答他的问题。
对，
可是应该也会警惕你自己吧？就是如果下次又遇到客户要问什么问题理赔的内容的话，你应该会再三确认。
对，我会再三确认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做，然后当然不是那么明确的或是有一些空间的我们就不要特别去说明。
好，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心酸真的是赚的钱少佣金少之外，然后你赔的更多，赔了夫人又折兵。
其实那一个月吧，其实每天都很煎熬，因为可能会是一直打来跟你确认状况啊，
对，
啊要你说明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压力会超级大，哎、欸，就是想到哇，挫赛挫赛，出包了出包了。
对，但我说，因为这个客人有点像是朋友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他是朋友，所以我有点道义上的责任，
对，
所以我也想要让这件事情可以好好的落幕。所以我刚刚要说的是，这件事情让我那一个月，我觉得晚上都很难受，因为很怕看到他的 LINE 或者电话。
哦，我懂我懂。
但是又必须回电，所以我觉得那个月过得心里蛮煎熬的，对啊，但也走完了，然后客人当然后来也都同意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也算学到一个教训啊，就是不是那么明确，或是不确定，
要再问更清楚一点，
要很确定确定。那、啊、如果不敢确定，那我觉得不如不要讲，因为会很多问题发生。
好，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齁，身为保险业务员的辛酸血泪排行榜，就是入榜的有一些保险业务从业人员常常会遇到的可怜的问题。好，首先第一个，很多的刻板印象就是会说，哈，你是卖保险的、哦、那你不就都没朋友？
怎么可能没朋友？朋友超多欸。
对，
他会一直叫我参加狮子会，我朋友超多欸。
因为你好像有加入很多社团嘛，对不对？
对，就通常一个社团里面会有很多人在加好几个社团，
对，
所以说一旦你进入一个社团，可能他又是某个狮子会，又是某个什么 BNI、早餐会议这种，那你就会认识更多不同的人，然后进到不同的社群里面。
因为像你不是还有什么桌游的吗？
哦，对对对，
为了要拓展职域，然后自己去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对，参加活动，然后想说看可不认识不同的客群嘛，因为毕竟我的客群是长辈，那我也是希望有一些可以年轻一点，比如像轩这样子年轻客人，我就觉得服务起来就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刻板印象，因为有一天呢，我在火车站被一个男生搭讪，然后他第一个开场白就是，你不要紧张，我不是要推销你保险，我不是卖保险的。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是卖保险的。
那最后你有让他认识你吗？
没有啊，是现在哦。我就说，我已经结婚生小孩了。他说怎么可能这样，然后都已经知道我结婚生小孩了，他还是坚持要跟我要赖。我想说要赖干嘛，然后他就说如果我有保险的问题我可以问你。
果然他是用保险来咬住你，让你觉得说有机会有可能性，然后就可以联络看看。
然后我老公就说，那你干嘛不给他我的赖，因为我老公也是保险业务员。
对啊，就给他看看怎么联络嘛，
有问题真的可以问我。
哦，所以虽然你最近还是有人用这个保险的名义搭讪你。
对，就是他们一开场白就是，哦，我不是要推销你保险，因为可能既定印象就是这样吧。因为像
我
以前，
那我就老实的问，他不帅吧？
就是长得蛮诚恳的，
哦，诚恳。
可是我真的也不看外表，主要是我本人已经结婚了好吗？因为像我们以前都要去外面给人家发传单或是写问卷，你记得吗？
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刻板印象就是啊，就是站在路口啊搭讪别人啊，一直要你推销保险。比如说很久没见的朋友约出来，就是你有听过保险？
好像都会说，没有，我们先吃个饭，见个面，
对，
见面再谈，见面再谈。
对，
然后可能一见面就是告诉你保险的好，然后介绍保单给你。
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一来就要讲保险，然后久久没见面
就
要谈。就
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卖保险的
对
象，对
象，
对，所以会有这个刻板印象。
但我觉得不会没有朋友，因为我觉得反而
你朋友更多，
业务做得好的人其实朋友很多，因为你有各种不同人的人脉，不管是你是有医生，你有律师，
对，
你有 IT， 你有什么，你可以结合这些人。
这个我要帮保险业务员来证明一下，因为贾斯汀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跨领域。
我其实我那时候最常做的就是帮客户介绍对象。哎，当然，因为客户都会说啊，如果成的话，我给你个红包很大包。我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这个去努力，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啊，那我既然有认识 A 的女孩子，然后认识 B 的男生，年纪又差不多可以，那是也许可以凑合凑合的认识一下。
因为贾斯汀的那个资料库确实是蛮多的，就是你要各型各色的人抓出来都有。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但我也印象蛮深刻，客人都跟我说，哇，没想到你什么都有管到。我觉得如果客人可以说出这个关键字，代表他认为你其实蛮有一些方法的。
对对，那这是常常被笑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真的蛮心酸，就是刚刚贾斯汀有提到的，随传随到24个小时都在服务客户处理事情，就是很多客户真的觉得你就是要服务我啊，所以我不论什么时间打给你或是传讯息给你，你就是要立刻回我。
但其实我蛮讨厌看到那种请马上回复我这种文字，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时间，
嗯，
但我大部分的客人也都是都非常理性，就会跟你确认说，哎，那几点方不方便，
嗯，
要做什么问题，要做什么 check。
我觉得现在应该也很少了啦，以前比较常遇到，
以前好像蛮常遇到，就是你立刻马上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我觉得那有时候是有点难度的，尤其你在开车，然后他要问你保障内容，你真的有办法马上帮他看吗？嗯，我觉得是很难的，
很难呐，啊，或者是你今天家族旅游出国，然后你还要坐在路边用电脑，很辛苦。
对，所以我现在如果出国啊，我都会写说哦，几月几号到哪里
出国，
啊，
哦，对对对，
留言我会回电之类的。
欸，很多保险业务员都有这样，欸，就 LINE 就会打。
对，就是他们一定是去进修嘛，或者是去旅游，
反正旅游休假，
希望可以就是先缓缓，然后再出，
嗯，
除非很急啦，真的是真的非常急的事情，那当然就要马上再想办法了。
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那时候在生小孩，然后躺在病床在滑手机，剖腹完，然后就一个客户就传讯息说，帮我改保单地址，写到收到哪边。然后我可能当时也是比较累，
模模糊糊，
对，模模糊糊，我就滑过就算了。然后过几个小时吧，他就说，哎，怎么没有回复？我这个很急。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刚生完小孩，我请同事帮你处理。
哇，
就真的客户会
连生产都不放过你耶，
因为他不知道啊，因为客户就觉得我对的服务人员就是你。
对
对，所以真的是要24小时待命。
这个心酸只有就是真的是业务才知道了，
真的，其实只要是业务都知道了，房仲啊，
卖车的也是这样子，
对，随传随到。好，第三个，常常呢会被客户骂，比如说你这个赔太少，或是哈，为什么不能保，或是啊，你这张保单太贵了啦，反正什么都可以骂。
就这个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客人不能保这件事情，
嗯，
前几年的时候有帮客户做一样做的契约，然后客人就说啊，没有，是小感冒而已啦，那个就是一下就好了，没事没事。
嗯，
因为他的年纪，所以他还是有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他又跟医生讲了很多，
嗯，
所以公司后来就是要调了他一些病历，
对，
然后不调还好，一调不得了，调，嗯，了发现他的这个生病其实蛮严重，医生在他的医嘱上面写的是大概是中度的一些危害。
哈，
对，那客人就是，嗯，意思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医生可能觉得他的严重性已经到中度了，嗯，所以后来就是当然不能承保，然后客人是非常生气的，因为
他
一直觉得他身体非常勇健。
哦，很多尤其是长辈都会有这个阵头，啊，
比如说他偶尔咳嗽，哦，血压偶尔高，那偶尔高可能是160、170、
嗯，
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医生跟病患之间的那个落差，认知落差很大。
但是其实幸好他有去体检，欸，不然如果真的承保之后，万一之后理赔你又出事情，欸，
对，如果理赔到时候公司不赔，那也许公司认为你告知不实，违反，
啊，
保险法64条。
哎，欸，这个我跟你讲，贾斯汀也是再次提起那个体重的故事
啊，这个我觉得这哎真的是一个，我现在看女生哈，我大概会直觉的加10公斤在他身上，
或是他讲的也要加10公斤，
我大概就是加10公斤。
嗯，
没想到体重也会成我人生一个学习的血汗。
就是他当时要跟他购买保单的一个客户，就是可能谎报了体重，然后体重大概差了10公斤吗？
就是一个90几的女生跟100多的女生，
其实看不出来啦。
实际上差异很低，加上她很高，其实她是比我高的。
对，
如果有看过猎人，大概就像是吉比斯那个感觉，变壮后的吉比斯。
反正就是你身为一个保险业务从业人员，客户在跟你告知事项的时候，你不太会去质疑他，说你讲的是真的还是，你也不好意思去问。
尤其是对身高特别高或者特别矮的人，你不可以去质疑他的。
对，
你不太容易去，
对，
因为他怕他会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比如说他跟你说他90公斤，然后你也不可能问他说你真的只有90吗？
我们的主管也常教我们说要带
体
重
计，
但当然我觉得你能带那是最
好，
但是客户愿不愿意量，那就看他
现场的状况。对啊，他可能会说，啊，我今天穿很多，欸，像我很在意体重，我可能会说，啊，我今天穿长裤，欸，还是我可以裸体量。
还有客人跟我说他最近喝水喝比较多， 所以最近比较水肿，水肿该差个零点几吧？
没有，水肿可以差到五公斤，可以、哦。
我不相信，
真的真的，
我不相信。
女生月经来的时候，体重都会增加一两公斤啊。
真的吗？我一直觉得水肿大概就是一公斤以内会误差、
没有没有，我觉得水肿可以蛮水肿的。反正总之呢，这个故事就是让贾斯汀因为这样，这个客户他不时告知谎报了他的体重，导致贾斯汀在公司这边有被惩处，因为后来有去体检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贾斯汀这边被惩处，他也是难过蛮久的。
对啊，我当然我觉得也算学了个教训啦、就是。以后针对这种身高特别高特别重，可能要再多注意多小心一点。
对，所以如果现在收听的您是这个客户的话，如果你的业务员可能跟你再三确认你的身高体重或是你以前的既往症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要做一个确认而已。
对，因为像那个客户也跟我说他对我很抱歉，因为他不知道会这样，对他来说就是买跟不买有没有过，但他不知道这样会对我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困扰，对，所以他也愿意帮我写一些就是他的说明，但最后公司还是认定我有一些疏
失，
对对对。
好，第四个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以为保险业务员都很好赚，然后都要退佣金。
这个我也可以分享，有一个类似，但是他不是要我退佣金，我认识一个长辈
姐姐。
大姐姐、七八十岁的一个阿姨，那她真的是非常有实力，在南部就是做老板娘的、因为我当时就是去了一个旅游，
又是一个诚实的小郎君。
对，旅游的过程中我发现她就是推着行李很重很重、然后我就是一个好意说那阿姨我来帮你推，所以我就帮她把这个行李推到她的房间、这个动作大概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这个路程。回国之后他就写一张明信片给我、果然是
我觉得很感人、
很感人，他有点日式文化的那种、就是教育性的，
很高，
对，他就说他非常印象深刻我在那个时候帮他这件事情、他觉得我真的超 nice， 他很喜欢、然后他觉得没什么可以回报的、那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保单可以了解卖给卖给他，
对
啊，我想说，我想说哇，真的是好人好事会有好事发生，
对对，
那但没想到他也是一个厉害人物啦。
怎么说？
那当然也后来就很顺利的就成交了保单。那过程中我才发现原来他是做类似那种批发，大概就是你在保险公司看到那种棉被，然后发到各个百货公司去。
对
对，然后这个过程中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一件很好的商品要跟我介绍。我想说我被反推销了。
对，
但没办法，都既然都要签约了嘛，那当然就
互
相嘛，互
相啊、
我们业务就是这样子，
支持一下，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有出了一批内裤，超好，尤其是这是针对女性的实时内裤，里面有212颗石头，然后他还把每一颗石头让我看，他说哈、这个原理就是可以让女生的经期调顺，而且穿上去以后。他尿尿就
会经痛，
第一个不会经痛，第二个尿尿会顺利，第三个妇女的疾病都会不见。然后他告诉我多好多好，好告诉我说，我想说好吧，那我就一次一次买个两件嘛，吼，三件四件
送
给
妈妈，
送给家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吼就是批发式的，所以最后我买了50件，一件的费用是800块，
好贵，
对，很贵。
你买了50件？
我买50件。然后最后我就是在辗转送给客人也好，或是在卖给别的同事也好，轩可能那时候被我卖过，说哎轩、你最近有没有妇科疾病？
各位听众，我那个时候呢，贾斯汀就一直问我说，你有没有买内裤？我这边有一款很厉害的磁石内裤，真的很辛苦哎、
好像还有一些库存在我的仓库，
还没卖完呢、
因为那个 size 有点问题，就是他给我的都是
比较
偏小一点的，但是我的客户或者是同事可能就是50-60岁的妈妈、相信他们
会比较福气一点，
所以那个对他们说太小了、叫我的老婆穿她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她没有那个习惯嘛，
对，因为可能年轻女生还是比较偏好穿可爱或者是性感的，
对，这个对象可能偏向是中年妇女居多，所以我当然就送给了妈妈啊、客户啊那种年长一点的。
好啦好啦，不然节目现在在进行，你要不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好啦，要不然抽一件呢，好不好？
抽磁石内裤原价800块，
那个老板是告诉我在外面卖1000多块，他特别给我傻逼
是
优惠，
那你这边要卖多少？800是不是？
好啦，就看在人生设计所的份上，我们就送啦，好不好？送一件，留言抽啦。
好，留言 Apple Podcast 留言抽内裤，
留言加一。 好不好？
然后如果真的很想要购入的话，也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加斯汀会跟您联络。
但我必须说，我当时也是觉得这个对身体蛮好，因为那个磁头的那个磁力真的很强。
怎么说？
因为他有给我测试，就是他要把每一颗石头拿出来吸铁或者是吸相关的东西，
哦，所以它不是融合在内裤里面，它是真的有石头在上面
缝在里面。
啊，不会很重吗？
欸，我觉得还好，应该都是小小颗小颗小颗，然后很多颗这样子，不是磁头，是磁石，
磁石，
有点像是
okay, okay.
就是美国的外太空区有没有会
陨
落陨
石，
然后它有磁力，对，这个磁力就像日本很常卖那个脖子的那个磁石
啊，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会在耳朵贴那个啊，
对，类似这个概念，就是磁场会影响你的身体。所以我那时候认真研究看的商品，我是真的觉得也许身体会变好。所以真的啦，我们就送一件啦。
好，送一件，然后有需要的话再跟我们联络啦。
好
好，接下来一个齁，客户常常会嫌业务员年节的礼品啊，你这个我不喜欢啊，哦，很花哎，欸，你这个不好吃啊。
所以你以前送过客人什么礼物？
欸，其实我不太送礼物的哎，欸，因为我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可能就比较不懂这些礼数，反而是我的客户也是比较偏长辈的，会比较照顾我。
送你，
对，比如说去人家家里做客，可能就会煮饭给你吃，或者是送什么水果让你带回家这样。而且我脸看起来很幼齿啊，就会觉得哎，欸，小妹妹的感觉，
照顾你的感觉。
对，所以我反而没有送过什么。可是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我忘记是哪一个同事，是某一个同事在我们办公室一直到处去问说，你们那边有没有那种很复古的水果过的那一种年历，
年历，
对。然后我们说，哎，欸，没有，因为这年代，尤其加上我们单位的同仁比较年轻，我们都可能会买一些，比如说迪士尼的桌历，
是不是我啊？
我忘记了。因為
我有客户跟我要过水果的年历，
因为现在我们会去叫的年历，因为会固定送给客户没错，但是真的都会是比较偏卡通或是可爱或是简约类型，已经很少有那种水果的年历了，
就是每个月会一个，这个月香蕉、荔枝、西瓜、
芒果，看你的季节是什麼，
而且都蛮好吃的，很大颗这样子。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说，他客户坚持他要水果的年历，说他以前的业务员都送他水果年历，他只要水果的年历。
后来有送吗？
我忘记，应该是有要到。
哇，就是所以客人也会对你的东西有一些特别的既定的想法。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业务员想要跟客户维系关系或是展现他友好一面而特地去帮你买要送给你的东西，如果这个时候客户又在那边嫌东嫌西，你自己心里真的会觉得很难过。哎，
到底该怎么做啊？
就是我又不是一定要送你，我是为了想展示我很友好，然后谢谢你。
如果客人跟你说，哦，问我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他说，啊，如果你要自己付钱就不用了，那你还会帮他准备吗？
这样子反而会耶，
对
不对？
因为我蛮常客户跟我说，哎，有没有那什么什么日历、月历、作历啊？啊，如果你要自己花钱就不用了。但这种我反而会想帮他准备，
因为你觉得他有替你着想，因为人都是互相的啊。
对，但是如果是一句就来说，哎，你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帮我准备一份、两份、三份，
然后拿去还跟你说，哈，今年那么丑哦。
啊，对，很常客户跟我说今年那么丑，我想说，我靠，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哎。
就是我这些东西明明可以拿去送其他客户，客户拿来送你，你还给我嫌东嫌西。
对啊，当然就是像刚刚轩说的，那这是一个跟客户维系的一个方式，
对
对，所以其实业务员蛮愿意这么做的，因为其实就是一年一次。但我觉得，就像我自己为例，我真的是做越久越少送。
嗯，为什么？
就我觉得我不是靠送你在维持你跟我的关系，
哦，可能是服务啊，或者是平常的联系这样子。
对，除非说是很熟络的朋友，我自己也愿意这么做，或者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要回馈给他的时候，我会自己想要发起这件事情，而不是好像变成是他来跟我要，我觉得那感觉就不一样，
就感觉很差。
对，超差。
那我提一个外话，你知道我们人生设计所的周边的赠品都很可爱吗？有时候你是来咨询啊，或是你来参加我们活动，你就可以兑换一些很可爱的周边小礼物。
听说最近又有发行了很强大的什么雨伞吗？
对对对，都有。然后呢，你去搜寻那个虾皮，就有人生设计所赠品在上面贩售。哎，
有没有想过跟他买回来？
买回来干嘛？
让他知道有这个市场，让我们造势，这个市场就被推高。
不是，因为刚好我们的赠品是不能
贩售，
有限，对对对，不是不能贩售的，
是蛮多人在卖的吗？还是
就
是、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你搜寻虾皮人生设计所都有东西在卖，你大家就可以搜寻一下，我个人就觉得蛮好笑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赠品，应该是不会被咨询的客户嫌东嫌西啦，
希望大家也不要拿去卖啦，就是自己可以 用在你们自己身上、
嗯、好，下面一点，业务员常常会被亲戚酸，可能会说哈，我是因为、欸、你是我表妹啊，你是我什么阿姨的朋友，我才跟你买那么多保险啊，你卖我的保险那么贵还赔那么少，就有情绪勒索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来说，我是不做亲戚的件啊，除非
我也不太做，
除非他来自己主动问我他想购买、嗯，所以我觉得亲戚会很多情勒上面的问题，
对，就很像说你房子装潢，你找你的好朋友来当你的设计师，有时候沟通上面就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是熟的人你就没办法要求，
对，
或是很多代垫保费的情况，你可能想说啊，他是妈妈的谁谁谁啊、嗯、不然我就先帮他付一下，结果他钱迟迟不给你。
大家要记得就是千万不要去帮客人付保费，因为这也是违法的，
对，然后你也不要要求你的业务员
这么做，
对
对，因为这是真的会很多的纠纷发生。
嗯啊，你自己应该是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吧？
我的方式是主动来问我才会做贩售
啊，而且刚好你妈妈也是保险业务
员，对，所以基本上被他写完了啦，
现在还讲那么好听，
对，我也不想浪费力气再多问什么了，因为毕竟就已经妈妈从事那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开拓另外一个市场。
跟你问完之后去跟你妈买。
对，所以我觉得我要区隔出来。
你有走出你自己一片天。
对，
好，最后一个很常被人家说啊，你保险业务员，我跟你讲，你做那个没用啦，保险都是骗人的。欸，其实这个我超级讨厌欸，我超级讨厌人家讲说保险都是骗人的。
你现在还会容易遇到吗？应该是那个时候吧。
其实我算是蛮幸运，都没有遇到一些就是来酸我或是这些心酸事件。但是你很常看一些节目，尤其是这种谈话性节目，以前就有一个名嘴很爱讲一些保险就是他在玩弄条款啊，然后保险就没用、啊
哦、是那什么 X X 吗？不是，我理解，
就是他自己没有享受过保险的好，然后就一直鼓吹别人说保险都是骗人的，不要买。但其实保险真的是好东西，而且是可以真的帮助到你的。
像人生设计所，其实我们有在各个点做服务嘛。
对。
那最近其实就有一个客人，就是他告诉我这句话，保险都是骗人的。
哼、嗯。
就是他有一些问题，然后被柜台引导到我们这边来做咨询的内容、嗯、因为他没有交保费导致他停效了，
对，
他觉得他都没用到，所以他在想要理解这个过程中他就觉得很生气，他觉得保险都是骗人的啊、嗯、然后你们服务这么差什么的，然后我当下是觉得因为他自己没缴钱，那怎么可以怪保险公司是骗人的？
对，
对，所以我们也很常遇到这样的客人来诉求这件事情、
嗯、这个要怎么解套？
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买别家啊，我都跟他说那好吧，你的决定相信是个睿智的决定，那看您自己的想法、
嗯、因为保险其实它就是一个契约型的商品，其实清清楚楚白纸
黑
字，不太会有这种骗人的事情。有可能的争议可能是可能业务员在推销的过程中可能没有解释的非常清楚，然后两边造成了一些误会。
就像前几天有客人问我说他也是听到的，就是他在上班的途中听到他的上司跟一个保险业务在沟通的过程中，他听到一个 5%、
嗯、
所以他就认定是每一个月有 5% 的利息我就跟他说这个简直诈骗，等于一年有 60%，
对啊，
100万会有60万的利息，
太扯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误会就来自于就是他的认知错误跟我们沟通也许上的错误导致发生的、嗯、
对，
所以就像轩说的，保险就是白纸黑字照着契约走，
对，
所以原则上不会有问题，那除非是业务员在诉求的时候有比较夸大或者是不实的地方。
对，所以如果各位在收听的朋友们，你如果担心保险业务员跟你沟通不清楚的状况，除了你可以在条款上面多多的留意之外，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疑虑的话，其实也可以到我们人生设计所咨询。
对，其实你把这些疑虑交给我们去跟你做询问，那也许就是可以解答你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本来就有洽谈好的这个保险业务员，但是你又担心他跟你沟通不良的话，然后你来我们人生设计所咨询，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强迫推销你，你当然你可以问完之后再回头跟你的保险业务员购买，
对，这是没问题的。
对，我们人生设计所算是超级佛心，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可以来跟我们做咨询。 然后这一集因为我们是做保险业务员的那个心酸嘛，我们的高层听到可能会想说啊，你们都讲那么就是心酸的东西，就不会有人想要来我们公司上班了啊，所以我们这边赶快那个消毒水拿起来喷一喷。我们稍微讲一下保险业务员有什么优点好了，就是如果你加入我们公司的话，就其实保险业务员如果你认真负责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真的赚到比其他行业更多的薪水跟收入的啦。
我觉得刚刚说那些心酸是应该是其实每个工作都会有相对应的压力跟心酸。
你说的很好。
对， 所以也不是说它是心酸，那就我自己的认知啊，我觉得遇到那些事情是一个养分，让我
成长
、但你面对的时候是很繁琐的，但我觉得只要处理过后你就知道下次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是心酸史，就是应该是一个经验的分享。
对
对，那我觉得做保险的好处真的就是时间是弹性的，你只要分配的好，而且你的收入大部分是会比一般的上班族来的好很多。
对，
你比较可以实现你的一些梦想。
虽然这句话讲出来很八股，但是真的比较像当自己老板的感觉，你付出多少决定你的收入多少。
对，你要做多少就自己付出多少，我觉得那是会回报到你自己的身上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只是因为我们要讲保险业务员的辛酸，所以举了很多比较夸张的例子或是比较可怜的故事这样，但是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辛酸的那一面。下次我们就来分享保险业务员的光荣史好了，
比如说旅游啊或是跟客户间的一些荣耀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对，好，那如果各位听众听到这边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是直接上人生设计所的官网来做预约咨询，我们都会有非常专业的同仁来跟你做解说。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这一集内容，我们下次见。
再见，拜拜。
拜拜。